Have another beer.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哎，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啤酒食物局的天辰。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
啊，你是天，我是地。
好，
下一位啊，我们的这个亲密的合作伙伴，来自于烟台的花雅酿造的创始人道。
对，大家好，我叫朱晓。
啊，对，
道老师，
道老师啊，对。然后呢，特别开心，今天我们是三个人啊，线下录音，而且两位朋友都是不远千里，
对，带着酒，
带着酒，
带着花
啊，嗨、啊，天辰是飞过来的，
对
啊，道老师是坐高铁
动车
啊，动车过来的，对，扭道而来跑到北京，带着我们刚刚啊，在有去年了，2025年
烟台发酵好的啤酒，
对我们刚刚合作的。这个叫有花有酒且开眉日坛公园九年喝酒之周边限量吗？不限量啊，
限量
啊，联名的啤酒。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聊一聊跟喝啤酒跟啤酒关系的话题。
对
啊，那首先呢，先恭喜天辰一年一本啊又出书了。
哦，对对对，是前两个月刚出了第二本书
啊。
叫做了不起的中国精酿
啊！你第一本叫什么？我已经忘了。
精酿好喝又有趣，不都是你写的序吗？
第二本我没写序，
没看是吧？
不这，哎呀，就是不要问的那么直接嘛，你要怎么回答呢？
自罚一
杯，我也不能骗你。
自罚一杯，自罚一
杯，
自罚一杯。
对，所以就从一个精酿播客的这么一个主播啊，变成一个。
专业的
精酿作家，
作者吧，作者，
精酿作者，
对，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啊！不是，那接下来你真打算一年一本吗？
嗯，第三本交稿了，2026年会出版。
不是，要写这东西真能赚钱？
这真不赚钱，所以得多写啊！
我说好吧，
因为还年轻嘛，我觉得趁着年轻还有点表达欲，好好写一写。现在是写了三本，然后第四本现在正在写，然后最终我觉得人生目标是写5本书。前四本教大家喝酒，第5本教大家戒酒。
那你
实现一个闭环。
那5本书照你的速度，3年就能写完。
第四、第五本可能多花点时间。
等到有一天你的各种那个指标都已经高到喝不了酒的时候再写是吗？
对，这个就是刚才和李叔我们中年男人的对话
啊，
就是见面就是开始交流病情
啊，一上就身体还行吗？
对，
身体还行。
尿酸多少了？
尿酸多少了？
对，当然就我们虽然很喜欢啤酒，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理性饮酒，适当饮酒啊，悠着点喝。
对，然后今天我们呢，就大家会聊一些跟这个啤酒和精酿啤酒有关系的话题，也会在节目的这个最后来好好聊一聊我们这一次日坛公园跟花雅酿造的这次的这个深度合作啊。但是开头呢，咱们先聊点专业的啊，聊点这个是吧？这两位精酿啤酒专家，聊点非常专业的知识，给那些像我们仨一样就爱喝、喜欢喝、想喝的朋友。讲一个知识点啊，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我们这次的这个精酿啤酒联名款是在去年年底上市的嘛，就有朋友就开玩笑说这个有点太反季节了吧，哪有大冬天喝啤酒的呀，你们那个是不是夏天想做没做出来啊？我说是，确实是夏天开始策划的，然后磨磨唧唧拖到冬天才上市啊。但是那天还真的是天辰跟我说了之后，我才知道说还有非常适合在冬天喝的，叫什么冬日暖啤的一个概念。
哎、是
啊，我说哦，我说这啤酒热了喝是吗？他说不是热了喝。
对，因为这个也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啤酒事务局在上个月
啊、哎，
不要说去年，去年感觉很久远了，就上个月嘛，12月份
啊，对
啊，刚刚搞了一个中国首届的冬日暖啤大赛，
哦，
就是冬日暖啤，叫做 Winter Warmer， 其实有很多啤酒它是特别适合，甚至只适合冬天喝的啤酒。
哎呦，
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纠正一个误解吧，就是啤酒不只是夏天喝，然后冬天也有很多非常适合喝的啤酒的风格，所以我们搞这样一个比赛
啊，
一共有58款啤酒作品
啊、哎哦、
我们叫作品，然后参加我们首届的大赛，其中花雅也参加了，得了个银牌，
银牌，
是是是。
哎，那这次花雅得银牌这个酒
可以来一个，真的
真的呀。哎呦呦，
来换一个，
行。
我干了，哇，
可以啊，
牛逼，
有劲儿啊，这个。
我们给你点赞。
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啤酒是啤酒十五局举办的是吧？
对，主办
首届啊冬日暖啤大赛，银奖作品叫做舒伯特的面包啊，来自于花雅酿造。
对
对，哎，就咱们先讲讲这个酒瓶上有一个
大头，
有一个古人啊，一位古人戴眼镜，
对，
这位就是舒伯特，
这就是舒伯特啊。
对，这个舒伯特的面包，这个创意是从哪来的？
这就是其实致敬他的，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艺术家。
哎，
他这一辈子一生中没出过维也纳。他就在这个小城市里在溜达，他是非常有天赋的一个选手，这是一个作曲选手，但是呢他这个生活就很窘迫。他的这个经历是我的一个医生朋友，很会弹钢琴的医生朋友跟我介绍的，所以他最后离世很年轻，33岁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创意来自于他生前的倒数第三首曲子，当时他已经饥寒交迫了，他就想去一个酒馆里去换一个土豆牛肉吃，他就写了一首曲子交给这个老板，然后说老板，我用这首曲子，我这很值钱的，你能给我份土豆牛肉。这老板呢就不想给他，但是怕他闹事儿，这里面都是一个高档饭店嘛。
哦，
最后给了他四个面包，就这首曲子换了四个面包。
嗯，
后来呢是他已经离世很多年了，别人在收拾他的这些财产，他已经红了以后发现了他这首曲子，结果按照这个曲子弹出来的作品是非常积极上扬的，是非常高兴的这么一首曲子、
哦、
啊，所以就是我们做这个酒就是这样的，它理化数据 9.1 度，
嗯，
但是它喝起来酒精感并不是特别重，它是喝起来是一个很
对
很对很
入口很清爽
很清爽的
啊，但是后劲儿有点大、嗯、
对，后劲儿，对，就是这意思，
就它会酒精的温暖感会逐渐的让你感受到，
对，
冬天咱得需要点这种有温暖感的。
哎呀，
嗯，
这个道哥可以啊，这喝酒还送故事，
送故事
是吧？
每一个花雅的酒都有故事，
真的。
然后来之前我也简单总结了一下，
嗯、
哎，咱们冬天适合喝的啤酒类型，首先第一个原则吧，就是酒精度是高一点，就像这款酒，咱们标的是 8.5 度、
嗯，
实际上大概率是 9.1 度或以上，
嗯，
9.13。
然后你热起来，
对。因为酒精它是贡献热量的嘛，不管是从卡路里的热量摄入角度啊，还是咱们在触觉上喝进去之后会有一种温热感，就酒精会给你的这个喉咙啊、
哦、
给你口腔一点温热感、
哦、明白了，就好像比如在一些影视作品里边，大家在那个就是什么大雪纷飞户外、
嗯、
就喝口什么沃特嘎是吧，就是喝完之后身体就火烧火燎的了，
没错、
嗯、
对，然后与之相对的画面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大学的时候的那个哥们儿，就在那个冬天操场的看台上喝大绿棒子，喝到最后那大绿棒子底下都已经冻上冰碴了，还跟那喝呢，然后越喝越冷，
哎呦，冰溜的概念来
了，越喝越冷，完全暖不了身。
对，有一种啤酒风格叫做
啊
冰溜伯克，
冰溜伯克、
是德国的一个传统啤酒风格。
哎，
那关于这个啤酒风格呢，有各种说法，但是有一种流行说法是在1890年，当时在德国。有一天有一桶酒吧在门外、
嗯、
啊冰天雪地啊、放在外面了，然后因为酒精的冰点会比水更低，
嗯，
所以水先结冰，然后水啊那个冰碴沉在下面，然后第二天他们拿进去喝的时候发现它酒精度数更高，
很醇
厚，
哎，更加的醇厚，所以这种酒它的度数特别高，然后它会有一些更圆滑层次会更加丰富的这些味道，
嗯，
这种叫做冰溜伯克，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喝了很多什么冰溜伯克的咖啡，
嗯，
冰溜咖啡吧，冰溜奶的咖啡，
那对，那是把奶这个工艺做
的，对，但最初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啤酒工艺，
对，
哦，成一种工艺了，
嗯、对，适合冬天喝，
是，就是它
啊，这也适合冬天喝，
那必须得适合、
嗯、啊，也是啊，就是首先度数高，
对，
啊、喝完之后暖暖和和，
对，
同时呢上面还冻着冰，非常有冬日的气氛，
不是，冰碴已经被过滤出去了、
啊好好，
因为什么呢？因为从自然角度来说，我们如果没有现在这工业的话。嗯这个种酒只能冬天有，
哦，是啊，
嗯，
只有冬天才能够酿出这种酒，
哎、对没错，
因为夏天上哪找冰去？
对、
嗯，
对，
嗯，
所以是我觉得第一个原则就是一个酒精度数，
嗯
啊，烈性一些，然后酒精度数高一些，给一些温暖的感觉，
嗯，
啊，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冰溜伯克呢，包括像什么大麦酒啊， 像帝国世涛啊，
哦，世涛适合。
哎，对，那讲到这里，就是咱们说第二个原则。
嗯，
老话说得好啊，
哎，
夜越长，酒越深，深色的酒。
有这句老话吗？我第一次听说。
是咱们经常听的老话
啊，
就是说那个冬天夜长嘛，
哎，梦多，
哎，夜长那个酒要深一点，酒的颜色深一点。刚才说的这个世涛，其实它也属于一个深色的酒。
是的，
因为啤酒的颜色它主要取决于麦芽的烘焙程度。
嗯，
就像咖啡嘛，咱们喜欢喝咖啡，像一个浅烘啊、中烘啊、深烘，这个词非常直观，所以我也特别喜欢用这样直观的词来去描述麦芽的这个烘焙程度。
嗯，
那像深色的啤酒，它会用更多的中烘啊，以及深烘的这个麦芽，然后啤酒的颜色更深啊，琥珀色，或者是金色，甚至黑色也有可能。
嗯，
所以像这些偏深烘的这些酒呢，然后它会有一些像啊巧克力啊，像咖啡啊这样的一些香气，然后还有一些像什么焦糖啊、烤面包皮啊这些琥珀色的这些啤酒，所以其实会给你一些比较温暖的感觉，就包括我们前两年经常听到的美拉德反应
啊，对
对，
美
拉德色是秋天的一个流行色啊。
对，咱们这次跟花雅盒子的这个酒里边，不是也有一款帝国世涛吗？
嗯，
本来一开始给它命名叫日坛帝国世涛。
对
对，然后后来那个小伙子还专门给我发微信说，不要叫这个名字，要低调，呵呵，要低调。
日坛帝国这个，
对，给人感觉说，
哦，
你们想怎么着啊？
你要
安排啊？
你想垄断中国？
对，
中国的不售行业。
对，后来我们就改了嘛，改成叫公园帝国世涛啊。公园有很多嘛，啊，有日坛公园，有黑水公园，还有各种公园。对，
是是是，所以像这种深色的酒。
嗯，
本身就很适合冬天。
嗯
啊，
哎，还有第三个吗？
哎，第三个原则，氛围或者是这个香料感，在冬天也很适合。
嗯
啊，比如说在冬天，我们国内外吧，像国外圣诞节，像国内咱们春节，就会有一些冬天相关的一些香辛料的一些增味的感觉，比如说像
韭菜。
韭菜是四季的，好吗？
不是冬天不是吃饺子吗？真是混响
也行。对，但是就是我说的这个香料，比如说像肉桂啊、丁香啊、姜啊、南瓜啊，甚至烟熏的一些风味
哦，
其实都可以在啤酒中去做一些体现
啊。这是冬天，比如说喝点什么姜茶呀、
对，
肉桂茶呀，
是
也会觉得很温暖、很舒服。
对，然后包括我们这次首届中国冬日暖啤大赛的总冠军，它是个烟熏大麦酒
哦，
它加了烟熏麦芽。就很多喝威士忌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它，咱们的威士忌应该有一个烟熏的这种表达嘛。
对
对，烟熏的这个。
尤其是泥煤。
对，
泥煤
、对。
用的煤完全成固体的煤来做的。
对，
嗯。
然后啤酒的话，我们
麦芽，
有一些麦芽它是通过烟熏烘烤过的这个麦芽，它会有明显的烟熏味儿。那冬天你看，很多咱们北方的农村是不是要吃腊肉？
吃腊肉，而且就家家户户要生火嘛。
对
对，其实我非常喜欢在冬天。走在那些村落里边，闻家家户户传出来那个炊烟的味道
啊，你喜欢闻那个？
对，我喜欢闻那个味道。对，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就是好像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然后找到了家的感觉，
就很温暖。
是的，
对，
咱们山东是不是也有类似的？
山东倒是有吃的，就是我们今年要马上要开一个酒吧，我们也想怎么把这个中国酿造的啤酒和中国本地的食物，然后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想了是必有的一道菜，就是我们当地烟熏的这个腊肉，就是每年冬天我们小时候家户都会做的这个一条一条的，加了酱油，加了瘦肉肥肉进去的，用那个猪皮猪肠那个肠衣，然后给它包起来，包起来必须斜着下刀，啊，蒸出来的和烤出来的味道还都不一样。这种是德国有一个牌子叫。哎，我还真忘朗克，想起来了，叫
朗克
烟熏，
是最有名的烟熏啤酒，
啊，非常合适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跟日坛合作的这个帝国世涛，
嗯，
帝国世涛是绝对合适的，
对。
但是帝国世涛呢又过于重，它是适合什么呢？适合我就是切了薄薄的片儿，我自己倒一杯，我慢慢虚溜虚溜慢慢喝。如果真是社交场景的话，比如说这是李叔、天辰啊，我们几个都在一起的话，我是愿意喝我们的这个波特的，它度数相对低一点，然后配着这个腊肠，我们就可以聊一下午。
哦，对，所以刚才你聊的是这个配着这种熏肉，来喝的啤酒，啊，那就 不会有这个啤酒真的把熏肉的味道搞进去吧？
刚才说的朗克烟熏，
对，但你那个是烟熏，但是它没有肉味吧？
是这样
啊、
当然里面没有加腊肉啊，但是就是烟熏的麦芽经常会给人一种腊肉的联想。
哦哦哦，
这个是往往是氨基酸。
哦、
就酵母带来的，这大量的活的酵母在啤酒里、嗯、就是这种鲜活的酵母是非常好喝的，喝起来它就是肉味，它并不是烟熏味，它是烟熏的肉味
啊，就是没有肉但是有肉香。
哎，对，没错，
对、就像鱼香肉丝一样、嗯，
鱼香肉丝里边有肉啊？
没有鱼啊！
好事，脑袋给你绕进去了。
对，
确实没有鱼。
是，所以你想那个吃点腊肉，然后要控制这个肉的那个摄入的话，你喝点烟熏啤酒。
嗯，就是想吃腊肉，但是我又吃素，怎么办呢？
怎么办？哎，
对，喝点烟熏啤酒。
你像烟熏类啤酒，它本身有美拉德反应，这个大麦又分这个烘焙类的和焙烤类的，就是一个过水，一个不过水。
嗯，
所以在这里面不同的麦芽组合，是因为都是蛋白，它有很强烈的就是蛋白质跟这个烘焙产生的这个美拉德反应，也就是说会有大量的肉味儿，或者是这种所有氨基酸味儿，就会在这里面。嗯，
行
行，就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就是那个烟熏类的嘛，然后咱们就烟熏类的一些腊肉啊，一些熏肉就可以和烟熏啤酒啊，还有比如说是一些深色的烈性艾尔，咱们做一些匹配。然后还有就是冬天不是吃很多这个红烧啊、炖肉，
嗯，
一些卤味，然后也可以和像大麦酒啊。博客类型的，因为这个麦芽的这个面包啊，还有焦糖感，非常和肉香还有酱香呼应。
嗯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冬天咱们经常吃的像什么烤红薯、糖炒栗子。
烤红薯还能配啤酒？
那必须的啊！有一些偏甜口的，就是一些增味的世涛，比如说它里面就放了一些香草啊，一些椰子的世涛。
嗯。
然后或者是一些比利时深色烈性艾尔，像这些比较甜美的，然后经常会让你联想到一些深色水果类的这样一些啤酒，可以去搭配一些就是咱们本来就是比较甜美的冬天吃的一些东西。
嗯，
就是甜加甜嘛，
可以试试九转大肠，这是
山东菜，
胶东菜。
九转大肠配
配世涛，配波特，这种很美。嗯，
我现在就想下单买九转大肠。
其实我试过，真的是很好啊。
对，上次和李叔录音是边录音边下单了一个西瓜，现在视频，边录音边下单一个九转大肠。
哎，对，那我必须得问一下，因为我这两年我非常热爱那个就是西班牙的那个火腿。
对，上次你还背过来一个
伊比利亚黑猪肉火腿、
嗯，
那个配什么酒比较适合啊？
是这样子，就咱们餐酒搭配的话，讲究是你餐配酒还是酒配餐？
嗯
啊，
这说的很精准，真的是这样的。
有什么区别呢？
嗯，
就是说你到底是要通过咱们的下酒菜啊，或者是一些零食更凸显咱们喝酒喝得更爽，还是说
到底是品酒还是品餐？
对对对对，
品食材。
哦，
是像你吃的伊比利亚火腿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咸鲜的，
对对对
对
对，
口感。其实很多山东菜也是咸鲜的，这个
没错
啊啊取向。
伊比利亚跟胶东
菜是咸鲜的，嗯，
对，咸鲜。然后
产生了一些联系。
首先就是咱们讲清爽类的，我觉得它是比较可以适配大多数的这个餐食，尤其是比较油腻或者是辣味的。
嗯，
比如说很咸嘛，咱们可以清洗一下这个口腔或者是舌苔，
哦，
比如说清爽拉格类的。
哎，真是，我是不喜欢酒再有甜口的这种的配好的这个果
酒，相当于你把这个口腔里的味道给它洗一洗，
对，
可以重新去。就好像吃第一口一样，
对，
重新去吃这个火腿
是，或者是说咱们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深色酒类的，就味增味的，像一些波特、世涛或者是帝国世涛，因为那个咸和深烘麦芽的一些，比如巧克力的那种味道，
嗯，
我觉得也是比较搭的，就是有一点点咸感的一些这个巧克力、深烘麦芽的这种感觉。
这个具体还要看火腿的品种，
对，因为火腿它可以分不同风格了，
对对对。不是上次我真的是就是去年前年忘了，从西班牙，
对
啊，真是从西班牙买回来的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
什么绿标红标，
对，然后背回来好几包嘛，
对，
然后有一包我带到了那个
碧山村
啊，跟天辰，然后还有我们当时那个你们也是以前我们这儿实习生，
对，
然后也是咱们
虎子
啊，也是咱们啤酒食物局的，好像是
资深队友，
然后也去了，去那个碧山村的音乐节， 然后我就拿出了这个火腿，说大家都尝尝，都尝尝。
对
对，其实大家我觉得一开始也就是客气客气，说啊，你让我吃我就吃呗。吃完之后，
真香。
过了没两分钟，大家纷纷又回来说，能再给我吃一口吗？
对，
我然后吃完第二轮、第三轮之后，因为那一包就是很小嘛，就没了。我说哎呀没了，我说我这儿还有一包那个就是那种肉丁儿。就是火腿肉丁呢，其实也是西班牙买的，但是价格相对也便宜一点。我说那个
边角料，
对，我说那个没了，只有肉丁了。然后虎子吃了一口，说：“耶，别不行，这个差太远了。”
虎子是懂的，
真的就是那个火腿吃完之后，就是你包括你去什么意大利吃火腿什么，根本就
真的是
没法没法吃了。
对，我现在晚上也是偶尔啊会去买点这个火腿来配酒，然后包括现在自己在家里做披萨。
嗯，
这个火腿真的是精华，
精华。
其实它也是本质上是发酵类的食物嘛。
对对对。
咱们这么喜欢啤酒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发酵，它的带给你的这种感官，就是它不是特别的直接，就它很复合。
嗯。
对，需要好好品一品，有一些品饮空间的，就比较雅的，
嗯，
对吧？
嗯。
啤酒是个舶来品，火腿还有奶酪，这都是发酵类的，跟啤酒都是比较搭配的
啊，都是舶来品，
这舶来品。但是我们现在想的是，我们中国本身的这些美食，哪一个跟我们自己的啤酒比较配？又回到就是腊肠了，还有胶东菜的葱烧蹄筋儿，
蹄筋儿
啊，这冬天都是很配的
哦。
没来过烟台，可能是
这真没来过烟台。
烟台是在清朝的时候是出御厨的地方，叫福山，福山县。
哦
啊，就是烟台最著名的一个县，也是大县。
嗯，
现在很多是市区，包括芝罘区，现在的一些地方都是福山县原先，包括我们原先烟台啤酒厂的一块很大的地方。
哦，
像北京烤鸭是从胶东，就是也是从我们这边福山传到济南，然后再传到北京。
哦，对，我刚刚正要问呢，我说因为北京菜本身就是受那个鲁菜的影响是最大的嘛。
嗯，
我就想说这个胶东菜跟鲁菜本身是有区别吗？
胶东菜是鲁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支，
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胶东半岛不就是山东的一部分吗？
啊、对，
嗯，
对，
嗯，
其实鲁菜它是有很多的影响，就不仅是影响了京菜吧，包括东北菜，然后很多很多的这个菜系，因为
闯关东。
对，就是我在那个了不起的中国印象里面也做了一些。
哎呦。
啤酒中餐的美食搭配，就是据我非常不完整的统计，咱们山东菜起码分为就是三个不同的口味，
嗯，
所以就不只是这个咸鲜的这个口，然后靠近胶东半岛其实更擅长做海鲜的，
做食材本身，
对，就是海鲜其实是
勾芡，
对，很重要的一块，
嗯，
然后包括鲁南那边是做什么咸鲜啊，去做一些勾兑啊，这些汤这一块，其实它是有非常大的多样性，
嗯。
我可以啊，天成这三本书没白写啊。
是，就是对，也喝了不少。
对，就是不是不但懂喝，还开始懂吃了。
因为这个也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去做的一个尝试吧。因为过往咱们讲餐酒搭配，一直在讲说配什么汉堡，配什么披萨，
嗯，
炸鸡，对吧？就无聊了。咱们讲真，咱们也去过很多地方，就是我觉得中餐就是。在世界上，就是咱美食的多样性以及美味度，我觉得就是世界第一，
就是世界第一，
就是世界第一。
我现在特别敢说这句话，
对
啊，因为我现在真的是走遍地球了，
对
啊，然后各个地方的菜系都试过了，我觉得中餐就是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就是而且不是咱们自己说，老外他们只要来过中国，然后他们也没有听说过谁不喜欢的，总会能找到他们喜欢的味道
嘛，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我的这本书吧，然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中餐配啤酒的一些这个美食搭配的一些原则，
嗯，
对，
九转大肠吃起来，
九转大肠对，确实配了，然后配了一个淡拉格，
哎，对
对，
还有其实海肠捞饭是近三四十年才有的一个新菜系，
这是一个新的东西，
不是老东西，
哦，太意外了，
所以这个就应该喝拉格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呢？
它就像天成刚才的那个逻辑，它是能把你口清了。
哦，
清口的一个、
吃一口捞饭，
对，
来口啤酒，然后再吃一口捞饭，
需要一个干净的拉格。
哎呦，
所以来烟台喝烟台啤酒，吃海肠捞饭。
我天哪，
嗯，
我刚才说嘛，就是因为之前那个道哥去天辰的啤酒事务局录过一期节目，
嗯，
然后我就是前两天我完整听了一遍，听完之后我就馋这个海肠捞饭，给我馋的呀！当天晚上我就跑到五棵松那边的那个万达吃了一家。他也叫什么胶东什么什么一个海鲜馆吃海肠捞饭， 哇，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海肠捞饭，真的，我一个从来不打差评的人，我特想去给打个差评。我觉得就是你怎么能把海肠捞饭做成这么难吃呢？
到烟台去吃海肠捞饭，您闭着眼睛去每个饭店
啊，闭眼挑
都可以啊。
对，因为我也是去年当老师邀请我去烟台嘛，
你吃着了？
我吃了好几顿，就觉得没有难吃，我很难想象是什么叫难吃的海肠捞饭，就只要它那个食材新鲜，不可能做的难吃。
你找到不好吃的海肠捞饭不太好找，是不是？
哎呀，对，咱们就走吧，
对，
别录了，现在就吃捞饭去。为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要在北京录音啊？为什么不去烟台录音啊？赖我，赖你，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
对，就烟台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个宝藏的美食，然后接下来是个宝藏的美酒城市。
嗯，
我们金酿行业也是有 PTSD 的，就是怕山东人的
没错
好客。
啊，对。你们俩当时录那些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我第一反应没反应过来的说法，就是因为花雅是在烟台的一家烟台的一家这个精酿品牌，说就是跟人自我介绍给人第一印象说啊，我们是一家山东的精酿品牌，可能是个扣分项。
没错，
为什么会是扣分项？
这个天成来说吧。
啊，
这里首先咱们说是个刻板印象了。
哎呦，
它是个错误的印象。
嗯，
因为历史上有可能是青岛啤酒啊，或者是因为山东沿海比较近，所以咱们山东有很多很有历史的这些啤酒品牌，包括上下游啊，甚至产学研的这个产业链比较丰富，所以有很多的啤酒厂。
嗯，
那酒厂多了之后肯定会有一些参差不齐的地方。
嗯，
有不少的是低端的啊，啤酒厂，像黑白黄啊，咱们就是如果能在外面喝到了黑白黄的低端的产品有很多。
黑白黄什么东西？
黑啤、黄啤、白啤。
哦，嗨，我有一个品牌叫黑白黄呢。
对，所以就咱们也不是要去黑山东厂牌，有很多是我特别喜欢的，
没错
呀。
嗯，
但是就是会有一些这个
刻板印象，
良莠不齐的情况。
嗯，对，这点其实真的也是挺可惜的，就是在外面有挺多的这个低端厂牌给咱们山东抹黑了。
嗯，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很优秀的厂牌
是
实际上是在山东生产的。
对，或者就是如果我对这个精酿不太了解，比如说你山东啤酒，我第一反应是会给一种比较强烈的工业感。对，因为就是山东是工业啤酒的这个大省嘛。对，所以你说山东有个精酿品牌，我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想这个事情。
是他去年在年初找我，与元旦前后吧。
没错。
当时我也觉得说应该是某一个大厂工业啤酒厂下面的，然后后来去了之后发现，哎，很不容易啊，就是首先是有一定规模，但同时能够维持这百年独立的运作。
嗯，
就没有被一个工业酒厂给收购。
对，跟这儿就不得不来聊一聊花雅这个品牌的建立了啊，也是我们本期节目我觉得我个人特别感兴趣一个内容。对，因为道哥之前是在北京，哎，你大学在哪儿上的？
戏曲学
啊，就
中国戏曲学，
就北京。
对，
我知道，我知道。
蔡慧莹一般内部叫中戏，还有国戏，
国戏，
国戏，
所以你们是国戏，
国戏。
对，因为我之前好像就有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
嗯，
当时就跟我相当于做隔壁的一个女编辑，她就是你们学校毕业的，
嗯，
啊，她应该是学戏文系的，
嗯，
对，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戏曲学院，
哦，
啊，然后我说你那儿都是大家学什么呢？就是就全是学唱戏，
哎呦，您还是真是挺了解的，
啊，
当时因为我们这个学校舞台美术就是跟戏曲不相关的，我只能说是。
啊，
也还专业戏曲的，我们舞台美术是这个专业是很比较强的，
舞美专业，
对，舞美专业
啊，
所以我就去过春晚，跟着我们导师
啊，真去过春晚
啊，对，就是舞台啊，布景啊，
哪年的春晚？
是08年的啊，
哇，
这是最大的那
奥运会
那
年
啊，对对对对啊，跟着我们老师一块儿去的，也见了很多明星 啊，就是这舞美是比较强的，后来其实。我们跟中戏一直是比较强的，再后来再又带上了上戏，上戏发展很快，
是的，是
舞台美术都比较厉害。
那你毕业之后干过舞美相关的工作吗？
因为当时舞美挣钱少，当时我们正好正是赶上互联网大潮的时候，互联网公司呢给的多啊，那毕业生应届生你要是能力稍微好一点的话，能给到10000多不到20000块钱，应届生
在当时是很高的，
现在也很高了，
啊，
现在在倒退啊，这个薪资都是
啊，真的呀，
啊，当时是什么呀？当时舞台美术，当然可能在体制内，那能进去也不错了，你去国家大剧院也不错了，那就是，哎呦，5000-6000块钱， 这还是最高标准的。
嗯
啊，那么在这个体制之外的可能也是五六千块钱，
哦，
那就不太好生活在北京。
啊，你毕业是哪年？
我是一二年毕业。
一二年，然后你就去互联
网公司啊，
做什么呀？
做叫 user interface， 就是用户体验
交互
啊，交互啊，其实就是设计师，
设计师。
对
对，因为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我也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做一个也是移动端产品 app 嘛。
啊，对对
对，
是是是，
做票务这块的，因为我就负责我招人啊，
啊，
对我要招那个做 iOS 的，
嗯，
安卓的，
啊，
然后做后台的。还有这个设计师，就你们设计师，
没错，分前端设计，
是啊，
还有这个
真的很贵啊
啊 ，U 一 U 叉，对，真的很贵，
真的很贵啊，
嗯，
对啊，
嗯，
全都花在你们身上了，
没错
啊。那当时你工作在什么地方？
我就是在那个叫五道口
啊，五道口，
五道口啊啊，就是，
那
个，
海淀那边
啊，海淀那边
啊，
这不是有网易，还有搜狐，
对对对，
大厦啊，搜狐大厦里面，
对，等于说以前就是一个大厂打工人，
对
啊。做这个交互设计的，
对，
后来就是什么机缘巧合，你就转到啤酒这一块去了。
哎呦，我还是在旧鼓楼大街，
嗯，
去吃烤肉，
嗯，
当时是一个台湾老板开了一家店，一家烤肉店，
嗯，
烤肉很好吃，
叫什么店？你还记得吗？
叫葵，
因为那时候我混进那边的旧鼓楼大街
啊，
包括在那个南锣鼓巷里边有一家叫烧肉人，
就是他。葵就是烧肉人嘛，
啊啊嗨
啊
啊，对对对对，就是一样。那老板叫大伟，
对，后来他去台湾，回去台湾开了个大虎火锅，
你看看
啊，
你看看你们俩喝一个，
啊，
又来了，喝完了，来来来来，我就说嘛，我就你说这两天。台湾人开的吃烤肉的，我觉得那得是烧肉人嘛，
就是烧肉人，
就是从旧鼓楼大街的北口进去之后的第一个胡同右转，
没错，
嘿嘿
啊。然后呢，它其实有两款酒
啊，
一款叫罗斯福十号，
嗯，
一款是白熊。因为我是做设计出身的，我看白熊太漂亮了，白熊那它是一个特殊的平行，当时不知道啊，那就是比利时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平行，很漂亮的一个矮胖的一个平行，
嗯。
绿色的玻璃瓶，然后它的设计又很漂亮，然后每张设计的背标上还有一个他的粉丝或者是喝他酒的这些爱好者的一个大头贴，就都在上面，
嗯
嗯，后来我了解到，就是说你把你的照片你发到他的公司里去，你就可能出现到他的背标上。
哇，这个企划理念很先进啊。后来好的不是好多那个什么可口可乐什么之类的，
是
在瓶上印一些，那个，
白熊据我所知是最早做这个的
哦，
有很多那个素人他的头像出现在很多人的那个瓶子上面去，
哎呀，
嗯，包括我之前在微博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生日礼物给我，
嗯，
把我的那个微信头像给我印上去了，
哦，是吗？
对，
好吧，
他知道我喜欢喝啤酒，
哎呦，
然后给我搞了一个这个，然后我觉得
用心了，
那是
用心了
啊，
哎呀，对，非常反馈啊！我觉得那时候我去那儿吃烧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啤酒的认知啊还比较粗浅啊，主要还没有认识天辰啊。那时候我去烧肉人，我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墙上贴了好多的那个拍立得，
哎，没错，
记得吧？他们是当时是来这儿吃饭的客人，舌吻
啊，舌吻送牛舌
，
对对对，
印象太深了，
是是是，
对，而且不光要舌吻，还要就拍下来贴在墙上，你可以换。
然后为了牛舌有男男和女女，
对，就不限性别，
对
对啊，就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很开放，知道吧？
现在
不太一样，
现在应该会被举报吧？
这边肯定会举报，
对，嗯。对，哎呦，又回到那个时候的记忆了。
对，又回到
一进院子，它有一个小的那个流水的装置，
对对对对，
它整个那个玻璃幕墙会流水啊。
哇，那时候好开心。
嗯，回到这个酒这儿来，那一个是白熊，当时我是一滴酒都不喝的状态，
嗯，
我不喝酒。
结果后来怎么走上了歪路呢？
哎，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还真有一段故事
啊。
我的所有的同学后来我说我。朱晓你是个骗子
啊，
嗯！你上学的时候这么让你喝酒你不喝酒，我曾经因为一次就是
啊，
大家上大学嘛，大家逼着你喝酒，
对对对，
我说我不喝，我差点就跟人打起来
啊，不给面子
啊，对，差点
你安的
动手了，差点动手了，
啊，
就是因为这么严重的事，
啊，
他说后来说你开酒吧了，你酿上啤酒了竟然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真是因为设计 我是觉得这必须要尝试一下这个酒，而且后来随着你认知的提升，你觉得就是你喝完酒的状态跟你本身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所以咱们按顺序来，你是先看到了白熊那个酒的设计，
没错。
作为一个设计师，你这设计好看，
设计好看，
然后你就喝了一下，
喝了一下，
喝完之后我觉得这酒还
一般般
啊。
那白熊是一般般吗？啊，但是我喝了第二瓶啊，
啊，
第二瓶是罗斯福十号。
哦，
哇，这个就像这个。帝国世涛了，
帝国世涛、
啊、它是个饲料嘛，
公园帝国世涛啊，
对，像公园帝国世涛，对，它就是让我磕到了巧克力这种甜美的焦糖，然后这种果脯的香味啊，就是太甜美了，这个酒太好喝了，
确实确实
啊、嗯，
对，就是我个人角度，我会觉得世涛可能是对一个我也只能代表我自己，像我这样的人，比较容易入门的一个东西，对，就是比较容易发现这个东西的美妙之处吧。对 IPA 呢，就属于它那个门槛比较高，在你喜欢它之前就特别不喜欢，
嗯、
一旦喜欢之后你就再也离不开，就这种感觉。哎，我说的对吗？
我
专家
很对，很对，很对
啊！
确实是这个，它和咱们平时喝的什么淡色拉格，它的风味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完全相反的可以说是、
嗯，
不管是它的那个酒精度数啊，还是风味啊，还是酒体啊，
啊，
就薄厚啊，完全都不一样。
嗯、
所以、嗯，如果想尝试带一个对精酿啤酒不了解的朋友入门的话，
啊。
但是帝国世涛，世涛吧，不要帝国世涛
啊，罗斯福十号都行，
世涛或者是波特、啊，花雅也有波特嘛，
嗯，
啊，可以尝尝这种焦香啊、巧克力啊，很甜美的这种感觉
啊。然后你喝完这个酒之后，你就回家去酿酒了。
哎，
这个转折有点太突然了吧？
所以这个天臣也不知道
啊。
当时是2013年，就是13年的时候，正值是北京，我真的是待不下去了，就是什么待不下去。当时是互联网，真的是一个春天，就是你不要去找工作，你但凡有一定的工作经历。你尤其在大厂工作来找你啊，很多人来找我，但是我错过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当时在一个游戏行业、啊、
这话都下面说都俗了、嗯、就真的是经济上行的美、
是
那时候你但凡、嗯、就我们公司，我还是得说我们那时候只招程序员嘛，对，那个时候已经不挑学历了，对，很多就是其实是中学学历，
嗯，
然后中学毕业之后其实考不上大学，找了一个那种相当于就是编程学校，然后学了10个月的编程，然后就能找到1万到1万5之间的工作。
当时我的一个小徒弟，算是我带的一个孩子吧，啊，但是虽然我年龄也不大，但是他更小，他是没有大学学历的，
嗯、是这样，
啊，是一个可以进阿里，但现在是不可能了，
啊，是，
现在是很难了，
对，
是
那时候就互联网创业太缺人才了，
对，啊，
但是你却错过了这个时代，
啊，对，我是错过了另外一个创业机会，是在一个游戏公司，我们领导带我去一个说。工资给的也不低，但是是996，说是创业团队，
啊、
我没去。
不是后来做起来了吗？
做起来了，错过了很多啊。对，这段不提了。然后我就为什么想回去呢？我说，哎呦，我是太喜欢这个收人了。
嗯，
我说我要回去找一个地方，跟他差不多的，然后也开一个烤肉店。我说这太幸福了，自己在这烤肉、
啊。所以最开始是转身烤肉是吧？
对啊。然后呢，在13年底，我就在我们那个市中心，我们恰好有一个就是烟台市的发源地，烟台就跟这个烟台的音译是一样的，就是起狼烟的地方，就是抗击倭寇。我们有个烟台山那边就有一个烽火台，点上烟，那以后就代表着敌人来了。
哦，所以烟台就是烽火台，从那儿来的，
就是烟台。
哦，
当时是登州是最大的一个，相当于边防重镇。
嗯，
那、烟台只是登州下面的一个哨站。
嗯，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么我选那个地方就是驻兵的地方。
嗯，
就是好，那边有狼烟了，好，这边开始整备，整备完了就去狼烟那个地方开始打仗。
嗯，
我选择是一个老城的一个地方，叫索城里，但现在被商业开发了。然后我就在那儿做一些烤肉，然后就把白熊啤酒、罗斯福啤酒、智美。当时因为也只能买到这些、哦、啊，好买的也只能买到、哦，还有一些美国啤酒，然后都摆到我那烤肉店里去卖。
对，白熊罗斯福这不就是你的初恋吗？
对，后来我发现他们成了主角了、
哦、
啊，其实是什么肉不肉的都无所谓，但是我这个酒我呢一天喝7、8箱、10来箱的都有这种情况、
哦。
我当时店很小啊，你想想这个情况，一共就2张桌啊，店很小。后来我说，哎呦。这个，那我自己多研究研究这个啤酒，当然确实我自己也比较喜欢，那么就开始扩大地方，也是在那个地方，也是在我们这个老城区四合院里租了一个更大的一个400多平的一个四合院，
嗯，
然后专门上酿酒设备，然后就开始研究琢磨， 做这个啤酒，嗯，这就是花雅的最初始的
最开始
经历、啊、
其实是由肉入酒，
哎，由烧肉如人入酒，
对、啊、
由北京入酒，
对 啊, 啊，但是后来呢，等于说就肉就不要了。啊，就纯做酒了，
对，马上又回来了，马上我们自己还要开一家，这个、
啊、真的绕回来了，
对，绕回来
了啊。那你是13年就回烟台了？
13年回的烟台。
啊、那个花雅是哪年正式成立的呢？
其实就是算是14年吧。
14
因为13年我刚才没说完， 13年是北京，我记得非常清楚，雾霾最严重的时候。
是 是, 是。
而且没有交通特别乱。
嗯。
13年底我回去以后 ,14 年才有了这个优步。后来有了滴滴，
就是咱们聊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聊13年的北京，不管是互联网创业还是这些东西，还是雾霾，就是感同身受啊。嗯，对，我13年到咱就说15年吧，我就在三里屯 SOHO，
嗯，
就互联网公司的，就咱就说也打工吧，
嗯，
啊，每天晚上到9:00下班啊，就不是所有人啊，就是我，因为那些其他同事下班了，我还有好多别的事儿要干，下班之后打不着车。对，
哎，就是打不着车。
那时候没有、没有那个叫车软件，
出租车不搭理你。
对，就是你什么招手根本拦不着。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想打车，特别在三里屯，
哎，
就得趴活。
没错，
什么叫趴活？就是人趴活，不是车趴活。去哪儿趴？因为三里屯那边不是，就是我在三里屯 SOHO 嘛，你往南走，有北京最大的 gay 吧 ，Destination。
嗯，
我去 Destination 门口趴活。
啊，
对，等于说到晚上9:00，那帮去 gay 吧玩的 gay 们，不是，就是他们下车，我上车，因为只有他们下车的时候才会
有机会，
正好有空车，
啊、对，才有机会
我才能上车，要不然我活不了家。
嗯，
对，
真是这样的。
而且那个时候雾霾贼严重、
啊，
所以我经常下班之后在马路边上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打不着车，就跟那站着等车，一年四季。对，确实很痛苦。
这非常真实。这13年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北京，我就觉得这些物理条件让我待不下去了。
对
啊、
你不是老去天堂超市吗、
哎、
就那一片。
啊对。
对
啊。哎呦这是、
哎、
就是核心区那一片都哪儿越繁华越打不着车。
对啊，
嗯，
对，
太麻烦了，嗯，
然后你就这个就，
我说我这是干嘛呀？我又想家，我记得那回突然听了一些歌，就是尤其是李健的歌。
啊
嗯、
哪首啊？
就跟与故乡有关的，就喜悦天听的啊，
等待只为一扇窗，
没错，
是不是？
没错，当时就说我不待了，
我太了解你了，
回去了，
哎呀，来，好像异乡人吧？
嗯，异乡人。异乡人，
来、哎，我们插首歌吧，来唱异乡人吧。
行、
哎，本来让道哥准备了一些歌，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咱们不要那么
拘泥于形式，
对，不要那么刻板，是吧？
嗯，
对，来听个异乡人。
这里我想特别感谢参加首届中国冬日暖啤大赏的50多个精酿厂牌，同时祝贺获奖的6款作品。经典暖啤组金银铜奖分别是向晚言欢烟熏大麦烈、花雅酿造舒伯特的面包、水猴子不会鼓掌。创意暖啤组金银铜奖分别是梁山德拉酿造椰香可可豆、酿酒树烤南瓜香料艾尔、貔貅酿造。然后另外首届中国茶啤大赛已经开启报名，请所有感兴趣的啤酒品牌和精酿厂牌关注微信公众号啤酒事务局，回复茶啤大赛了解活动详情。
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 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
这植入我们的 slogan 啊，有花有酒
解
馋
美。
你看这儿有花雅，有酒，
嗯
啊，大家全都这个
都在
开眉畅饮。对，我发现了，你们俩确实是还挺像的，一种人，就是不喝酒的时候跟好人一样，呵呵，然后喝了酒之后才打开自己，啊，其实比较内向，比较
你也是
啊，我，哎呀，
都是一路人嘛，
我乍一看可能不像啊，但是这个天辰比较了解我，
比较懂你，
确实确实，
当时你想搞这个酒，就觉得华雅这气质很像，
跟这儿就再插一句，必须得感谢天辰啊，因为我们九年喝酒这个事儿呢。是很晚的时候啊，可能是已经快到我们九周年那个九月份的时候，我说哟，九周年了，咱们今年的这个周边的这个企划还没开始做呢，要不然来个九年喝酒吧，然后就找天辰，然后天辰说，哎呀，那个我觉得有一个合作伙伴特别的跟你们契合，
对
啊，而且大家合作一定会特别的顺利，
是，
然后就介绍了花雅给我们，
对，
感谢天辰，
不不不，客气，因为
没人啊
啊，因为首先。当老师的酒非常认可，很好喝，
是
啊。同时，这个花和雅，就是因为日坛，我也是从诞生之初，我也是看着长大的。
看着对，不是某种意义上，因为刚才那个天辰说这个啤酒十五局，这不是日坛孵化的吗？某种意义上，日坛也是天辰孵化的。
没有。
2001，你不是听了我们第一期节目了吗？
当然听了啊。
日坛公园2016年九月份创办的时候，
嗯，
谁在给我发工资？
嗯，
天辰在给我发工资，
谁在办公室里摸鱼？
我在办公室里摸鱼。那个时候我在大疆工作呀，天辰是我领导，
哦，
我向他直接汇报。
哎呦，
对，他可以决定我每个月的工资有多少。
这个，他没跟我说，
啊，绩效也就上下20%吧。
20%，对，我向天辰汇报，对，他是我直接汇报的领导。
这个就
对，没有他就没有日坛，没有他就没有我老李的今天。
天辰跟我说的是相反的，
哎，
啊，就是说这个啤酒事务局这个都是看着这个
对日坛
这个
孵化的，
不是相互成就嘛，相互成就。
天辰跟我介绍的就是说，我当时对不起啊，当时确实是不知道日坛这个事儿，确实是。然后天辰
影响力小了，
哎呀，是我的问题，
是
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错了啊。
后来他就是说，这是国内最好的，
嗯，
最好的、最早的、最元老的一个播客。然后我说，哎呀，那我听吧。但我说我那我听吧的时候，我没听。然后这近期我听着听着都听上瘾了。然后我说我本来想我排着一期去听，后来我觉得后面有些节目太精彩了。我说有那个政治化的，我不行，我先听吧。还有一些什么关于我喜欢的《西游记》的
啊，本来想顺着听
啊，对，本来想顺着听，
跳着听
啊，顺着听了3-4期吧，
太多了
啊，对。然后甚至我还因为这个，我还买了那个《巴西未来之国》那本书，我读了，
哦，
那本书我读了一大半了。
那真的是从2016年开始听，
啊，对，
那是我们
您的那个刊都丢了，
这第三期节目，
啊，
去他的巴西，
啊。对。
后来我刚才在车上还跟天成聊，他说那个奥利给是同事。
哦，
对，他我听了，
奥利弗，
奥利
弗，
奥利
弗，
然后
奥利给
，然后
奥利
给，像话。对，日坛的节目我大部分都听过，但那一期我不听，因为是同事，我都很熟了，
有点尴尬
啊。对
对，
然后我还在问这个天辰，我的车上还在问他，我说这个，哎呦，我说这从2016年到现在，你觉得这个时间过得远不远啊？其实我跟天辰说，我想知道，就是说李叔啊，还有小伙子啊，这个。
状态
啊，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听16年的和听现在的，我没听到太大区别啊，就是真的状态非常好，
嗯，
是吧？
专业
啊，
不，就听上去是听上去，
嗯，
对，但实际上还是就跟人生一样嘛，
嗯，
肯定会有起伏嘛。
是十年是至少15%的人生吧，
嗯。嗯，
多少会有起伏，但是我觉得李叔和
我，多少年，我算我能活多少年？
我随便说的。但是我觉得李叔和我最初认识他的，至少10年前咱们成为朋友
啊，对
的时候，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和解，或者是加引号的对人更加的温和一些，但是本质上的一些对于世界的看法啊，完全没有变化。
我插一句啊，我今天还在跟人说，我说我最近发现我确实变得比较温和了。对，然后他说你本来就挺温和的呀，你本来就挺 nice 的呀。我说我以前是对我喜欢的人特别 nice， 然后对我不喜欢的人特别不 nice， 但我最近我觉得我逐渐能做到对不管我喜欢不喜欢的我都很 nice。
是的呀，所以就是我刚才总结的呀，
啊，
就是你会更加温和一点，但是本质上这些态度，
嗯，
想法完全没有变化。
嗯，
就这种其实 我很认可，因为我也没变化，就
是
因为十年前我们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对，
当然就15%的人生也挺长的，但是又没有那么的长。但我觉得主要的变化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所谓的环境吧，就现在的状态和十年前的状态，就所有人的包括经济的，咱们大家的预期都很不一样，
嗯、对
所以整个的精气神是有很大的变化。
对，就是咱们引用一个那个小说里的说法，就是从一个恒纪元到了一个乱纪元嘛，
嗯，
这种感觉很明显。对，因为当时你其实你意识不到那个状态是会天翻地覆的
啊，以为是永远会这样，
以为是永远的、
哎，没错，
以为是永远的。
是，
对，来，咱们说回来啊，
嗯、说
这个啊，2014年花雅创办了，
嗯，
对，来，到现在就在解释一个何谓花雅，
哎呦
啊，是吧、
啊？
什么叫花？什么叫雅？
嗯，这就得回到戏曲学院了。
哎呦，你往前坐点，你这椅子往前动
啊, 啊。这回到戏曲学院，就是花雅是我的一个毕业设计。
嗯，
当时我做了一个游戏，为什么说我错过了非常大的一波就是游戏的这个？当时我做了
游戏大佬，
做的非常好，但不自己说了哈，自己说了，做的非常好。花雅代表着什么呢？花是代表着京剧，雅是代表着昆曲，在历史上他们确实是有一段这个争斗，就是在宫廷里的主流之争。这说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冷知识，就是说，因为慈禧太后嘛，到了那个时代的时候，已经是京剧占了绝对的主流了，在宫廷里的、
嗯、
但是慈禧呢其实她是非常喜欢听昆曲的、
哦、
啊，但是大家就是为了这个礼教就不许慈禧来听昆曲。
哟，老佛爷说了不算了。
哎，老佛爷有说了不算的时候。
呵，
哎，就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因为昆曲呢它唱声比较优雅的，一般是士大夫阶级这个文人雅士也会举行三天三夜的流水席。
嗯，
那个时候它就是一种背景音乐。哎、
哦、你会唱昆曲吗？
我不会唱，这是我比较遗憾的地方。
遗憾了啊。
戏曲是很难的。京剧是来自于民间的，它这是昆山腔、罗罗腔，这是梆子腔，这是各种的一个民间大杂烩，它比较热闹啊，它很快的就是能拿到观众的这个一个咱们现在话说是一个爽点，又跳又唱，花样也多。
嗯，
因为它来自民间。但是呢士大夫阶级他看不上。当时是昆曲是主流
哦
啊，这只是因为乾隆喜欢他，
嗯，
觉得他进京了，哎，有时候他在宫廷里啊，
京剧抬头了，
哎，对，开始抬头了。那后来他是因为群众基础太好了，这慢慢的，实际上其实是京戏替换了昆曲，在宫廷里，
嗯，
达到了一个主流，
变成了一种这种宫廷音乐吧。
所以他跟酒的感觉，尤其跟精酿啤酒的一个感觉是非常相似的，我是这么认为。
嗯，
因为精酿啤酒它是一个非常广博的，或者说啤酒，咱们不说精酿了，啤酒是一个非常广博的一个酒类，它不像葡萄酒，葡萄酒是它要讲究风土的，它是非常的尖，
它有正确和错误
啊、正确和错误没错、嗯、但是啤酒它能广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嗯，你可能拿着这一杯酒进去，闭着眼睛盲品，你说它是葡萄酒还是啤酒，可能天成也分辨不出来，有可能。
就是咱们精酿啤酒行业，就是完全是包容的，嗯、
包容的、
开放的，你可以往里面放任何东西，比如说你来自烟台，
哦、
咱们可以往里面放苹果汁儿、哦；来自于这个门头沟，咱们往里面放、
啊、
放什么栗子、
核桃
，
栗子的话吗？
对。
对，都可以。
所以它非常广博，也就是说它其实是群众基础是最好的，因为它的销量决定在这儿了、
嗯、
它销量呢每年4000万吨，是
全中国，
对，全中国是4000万吨，
四千万吨，
全世界也是中国是最大的，
哇，4000万吨，
嗯，
哇、
这是它花的一部分。那它雅的一部分呢，就是对于我们精酿啤酒来说呢，它可以我们自己说冬日暖啤，我们冬天自己来喝一杯，在我们不管是对我来说是锻炼完了，还是说我自己哦下班了，我都可以自己，不管是看着电视剧也好，或者是玩着游戏，或者看着读着书，这都可以。
啊、听着
一
人，
听着一人，哎、
嗯、
对，
哎我严重给你推荐，就是前年了，2024年，我跟天成我们俩录了一期、
嗯，
就喝酒时候听什么歌，
嗯，
我那些节目聊的可好了。
哦，
对，就是一边听一边喝，我的你也能喝到位。
哇，那太好了，
啊、特别好。
我后来就不敢听，因为前半期我大概记得，后半期我都不知道聊了啥。
后半期我也不知道我聊的啥，
我隐隐约聊了个银魂，
完全喝多了。
这是花雅的属性，雅是呢本身这酒好喝，
啊、
嗯， 花是因为我们之间在一起，我们本身它是有社交属性的，
哦、
喝得开心的，
喝花酒，
对，喝花酒，
对对，挖个坑你就跳啊。
对，然后还有刚才当老师没有说，一个是精酿啤酒本身不同类型的啤酒，对吧？还有不同的喝法，
嗯，
咱们可以花着喝，可以哑着喝。
怎么叫花着喝？我们就哑着喝呢？
哑着喝，咱们就慢慢喝呗。花着喝就是变成花样来喝呗。
哦、对，一个例子，做游戏可以喝。
哦、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做加一个花生豆，传到谁那儿，谁掉了，那对不起，你喝一杯，这花着喝。
击鼓传花，
对，哑
着
喝、
啊。
我们现在就算是哑着喝，
哑着喝，哑着喝，
这就是哑着喝了
啊、
嗯。咱们这是文人局，
对，
这就文人局了。一会儿说，哎，这你说不上来，你得喝一个。文人在哪儿啊？
哑着喝就是因为啤酒是非常聚会属性的嘛。
对，
比如说咱们就是说某些烈酒是可以，比如夜晚一个人。慢慢品的，当然啤酒也有这种类型，
哎、有，
但大多数的场景还是大家一起聚会的场景，
是，
所以是特别适合花着喝。
对，就是我的朋友里边有个别啊，我认识的，就是喜欢一个人喝酒的，对，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可能睡觉之前就一瓶小二，
嗯，
可能不止啊，没准两瓶，喝晕了睡，
嗯，
你们现在坐的这张桌子是我唯一的有可能。就是一个人喝酒的地方，
哎呦
啊，因为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具有安全感的独立空间。
对，
有的时候就晚上，对，就是办公室也没人了，我就一个人坐这儿，放点我喜欢的音乐，然后点个蜡，自己跟着喝点，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然后会，
然后越喝越多，然后音量越来越大，开始嗨起来了。
对对对，但是这个对我来讲就算哑巴，然后跟朋友一起喝就是花嘛，它确实有两个不同的场景。
对，
嗯，
然后包括日坛其实。就为什么说介绍你们认识？
嗯，
就日坛，它是一个咱们叫什么？应该国内最早的什么泛文化的播客是吧？
泛文化，
对，其实啥都聊嘛，
啊，
有花的部分，有雅的部分。
对，其实说是泛文化，就是想包容一下我们什么都想聊的这人一个私心。
对
啊，
但势必就包含花和雅。
是的，是的。
然后包括李叔，他有一个子节目叫做《说归说》，很久没更新了。
哎呀，别提了啊，
那个就是比较雅
啊，那就纯雅，
纯
雅，纯
雅，
纯雅，
对，曲高和寡。
我马上要出本书啊。
你说
晚出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还没定，有可能就叫说归说、
啊、
然后收录的一些篇目呢，就是大部分来自于说归说这档节目，还有一些来自于日坛公园的一些就是气质比较像说归说的节目、
嗯、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
偏雅的，
我雅的这一面吧。对对对对对
对
啊、
嗯、大家期待一下，
嗯，期待一下啊，
激情下单豆瓣刷分
刷分啊，别对，来来来，说正事儿啊！花雅刚说到花雅，花雅成立了啊，2014年，我，哎、
嗯，
你们跟那个烟台啤酒合作是哪年？
2024年，
十年，哦，十年、
啊、是本地的做老牌啤酒100多年的啤酒跟精酿啤酒的一个结合。
行，
本地的精酿啤酒的一个
结合，我明白
了、嗯、
啊。跟这儿的我再说一下、
嗯嗯，
烟台啤酒，我得说啊，对，百年企业。100多年，
105年，
105年，
106年了，
106年、嗯，然后是一家私企，
是私企，嗯、
对，所以就在106年的时间里边，一直保持一个相对独立运营的状态。
对、
嗯，对，因为你给我第一印象说烟台啤酒，那肯定是大国企是吧？跟青岛啤酒一样嘛。
嗯、
后来发现哇，原来是个私企。
对，我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
对，而且保持一个私企这样运营状态100多年时间，
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民族资本的、
嗯、
连续经营的。没有换过厂址的，哎呦，不好找了，可能就是唯一一家，
有可能是唯一一家、
嗯，甚至不仅是啤酒行业了，可能都是唯一一家了。
因为因为咱们算是、
嗯、
就是独立媒体嘛，
对、
嗯，就是、深入的调研。然后我目前的据我所知，烟台啤酒是国内唯一跨越百年连续经营，目前仍然保持独立经营的啤酒品牌。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因为咱们就过去这50年间吧，50-60年间经历了很多轮的公司合营嘛，啊，但是烟台啤酒到现在还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反而让我觉得说，哎，花雅跟他们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变得很契合，
嗯，
啊，花雅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你们跟烟台啤酒合作之后，你们也继续保持着一个相对很独立的。可以自主去做所有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没错，中午我还跟这个天神在聊这个事儿、
嗯、
啊，就是说，在这个集团的支持下，我们是有100%的独立的自主权的。 对，而且这个一百年的企业呢，它不是个必然，它其实是诸多的偶然能够在一起，
一定是偶然。
这个偶然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从我们的先辈到我们现在的董事长、CEO， 就现在我们的管理人员，初心都是非常非常正的。烟台啤酒非常尊重的是一个历史，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是全国，甚至我因为不是录节目的话，我就把可能给去了，就是历史资料保存最完整的，就是1920年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什么事儿，所有的账本、所有的故事都能拍电视剧、电影，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你们合作之后，实际上相当于是借着烟台啤酒这样一个
平台，
怎么说呀？平台、这样一个后台，你们可以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没错，就是它的历史在于哪儿？它没有换地方。原先在烟台地区，可能是我最早说的是我们在福山县，我们说九转大肠的时候，说它那个地皮在福山县，现在是市中心了，绝对的市中心的中心，这地皮都没变。
不是跟九转大肠什么关系啊？
九转大肠的发源地，
发源地嘛。当时是它是在福山县，它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但是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它变成一个核心了
啊。懂了懂了，吃就是奶糖，喝烟台啤酒。
哎，对，
哎呀，这 slogan。
这个因为李叔可能没去过，我去年就是正好一年前刚去了一下，就烟台啤酒他们的厂址到现在其实在同样一个地方一百多年没有变过，
没有变，
只是在同样一个地方那个工厂旁边可能稍微扩张了一点点，
有两家酒厂，
以及在另外一个地方又选址了一个新酒厂，然后去做其他事情，
扩大。
但是他们老厂一直没有换地方，很不容易。然后现在目前正在改建，
对。那比如说在这个24年之后啊，这个合作之后，就是你们这两年做了什么新的，比如说突破？
这事情做太多了。
对啊，
25年是新的花雅啤酒的元年，
元年对，
真的做了好多事情。来，你说说，
太多了，
等百年名酒酒厂怎么去转型？
老树开新花，
哎呦，
啤酒的浪潮。
哎，我相信李叔和天成应该在这点是没交流的，但是就是你们说了一样的，
是
包括说了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话啊，
因为我们俩不熟，你懂吗？
对对，从喝酒的速度看出来了，
怎么回事啊？
花着喝，养金鱼呢。这个真的，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感兴趣。从去年到现在，我也是就一直在挺花雅嘛，大家也听得出来，主要还是认可你们的酒杯，包括做事的方式，也非常看好你们。就是我也想知道说，2025年就全年，做了好多事情，能不能简单总结一下？
就从成果来说吧，就是我更多的觉得是业界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首先我们是在参加的各个比赛里拿到了至少我们内部认为相对不错的成绩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亚洲啤酒锦标赛上，在国内的最大的啤酒赛事上叫 CBC 天路，
就是中国国际啤酒挑战赛，
中国国际啤酒挑战赛，还有巴西的啤酒锦标赛，还有在布鲁塞尔挑战赛上，我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去年得了多少奖牌？可以说一下。
奖牌得了得有20多枚啊，但是有两个最大的是我们在亚洲啤酒锦标赛上得了这个中国最佳大型酒厂，这是我们得了。
不是你把它说小了，它是亚洲最佳酒厂，
亚洲最佳
就是
啊，对对，
就是大
型
酒厂里面
啊，对，
亚洲最
太低调了。
然后在巴西是我帮他把酒背过去的，是中国最佳酒厂。
当时我们背了3款酒，
对，
获得了2个金奖，这个是我们挺意外的，因为这获奖率不高。
对，而且是我把他的酒先背到比利时，再背到巴西，中间至少过了10几天的时间，各种颠簸吧，然后最终状态还不错。
不是路上不用温度这个不用控制吗？
我全程就是能控制都控制，
能控制都控制。
对，但还是说明他就是他还比较稳定。
对。然后这几个完了，布鲁塞尔我们也获了奖，然后还有一个，其实首届我们的冬日暖啤获奖率是非常低的，比好多奖项都低，我们获10%不到。我看到你写的那个获得银奖，我至少银奖是4%几。
对对对，
反正是我们这个舒伯特面包获得了一个银奖。
不是冬日暖啤，这对你来讲是个重要的奖项。
这个
跟获奖率对获奖率有关系。
获奖率，
不是谁评的？你评的吗？
没有，就是我是组织者，然后我组织。首先2/3的专业啤酒裁判，然后还有1/3的媒体裁判。
冬日暖啤我还真是比较看重， 因为是什么？因为天成这边啤酒事务局这边来组织，他这个裁判的标准反而是很高，非常非常高的
哦。
啊，如果在他就是在专业媒体组织的这个比赛里，我们获得了这个奖牌，那是绝对是对我们认可。
他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国内的行业媒体奖，
没错，
对吧？
对，但是有专业部分，也有这个大众的市场部分，
没错、
哦
嗯、
对，因为我们选三分之一是那种完全和啤酒无关的一些媒体，
嗯嗯，
他们就是和直观上说好不好喝，是不是能连喝、
嗯，
这种也很重要，就因为我们大多数比赛都
是、哦、太重要了，
都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所谓的专业嘛。
明白了，
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当然其他混淆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拿出去做了市场调研了，大家来喝，然后再反过来。出我们这款产品，根据结果出我们这款产品，和没做我们直接就出这个产品，一个是成功率是 48%， 另外一个成功率是 18%、嗯、
还是需要通过调研来做产品、
嗯哎、所以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对我们商业的意义是很大的。嗯，
行，我跟这儿我怎么又插一句啊，我觉得特别感谢，因为这次跟那个花雅的这个合作啊，因为我们有个群吧，群里十几个人，对，我群里说话比较少，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比较忙，但是我内心是一直是非常的非常的感谢啊，咱们华雅这块儿，我觉得给我们这次的这个联名合作提供了我无法想象的这种积极的配合啊，就方方面面啊，从这个酿制前期的一些产品研发，然后到后来的后期的发货客服啊等等一些不确定的一些事儿吧，对，我一直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对，但是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只能当面表达，你在群里说这东西显得显得别假，
谢谢谢谢、嗯、
因为毕竟我跟这个道哥之前也没那么熟嘛，我觉得道哥还是给天成面子，
没有没有，
叫天成相当于是给双方了一个很有力的背书，说这个人值得信任啊，这个企业值得信任，对，就是这种感觉，对，千里迢迢把他们酒背到巴西去，
对
对啊，这种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
这个对，而且是没有收费，真的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咱们做企业啊，或者是做机构啊，这个那个的，我觉得你不能把人的元素完全剥开，
没错，
对，天真就说了，我啤酒事务局，我就是挺花雅，怎么了？我觉得花雅的他们就是酒好，他们的做事的态度
靠谱，实力还
靠谱。
酒量还好，
对啊，对，我不能挺他们嘛，我就要挺他们，这怎么了？
对，这很正常的，
就
是
对。而且我们之前有录了一些短节目啊，就是说咱们那个周边这个酒上线的时候，评论区里边有行家评论了，说哎呦，日产跟花雅合作了，说有品位，
会选吗？
对，真的，真的有说花雅这个酒非常好，
是，
嗯，
所以就是花雅现在就是咱们2.0的品牌，虽然发布刚刚一年，过去一年其实做了好多事情，但是我觉得每个事情都很靠谱，很踏实，
嗯、对。就是在我们整个合作过程之中，有一点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
嗯，
他说了算，就道哥说了算。
对，
对我就说，我说，哎呦，这他们说的真算啊！
对，是
真真好、啊。
我们那个中午刚吃饭，你不知道，嗯、我和当老师聊就是精酿啤酒的定义，就是我目前我自己的逐渐形成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有个啤酒品牌算不算精酿品牌？
嗯，
就是说谁说了算？就是
哦，
我觉得在我心中，真正的精酿品牌是酿酒团队或者是有趣的那群人说了算，
嗯，
而不是市场销售说了算。
哇，你这句话我觉得得就是做成一个那个横幅 slogan 贴在墙上，有趣的人说了算。
对，有趣的人说了算。所以目前咱们花雅还是有趣的人说了算。
那当然是，就是我可能比较无趣，但是有，
但是你让有趣的人聚到了一起，
对，
哦、
是
那
或者自以为无趣，但是实际上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哎，
包括段哥他自己
啊，我以为你没说过、啊嗯。
李叔也是，
李叔太有意思了。
李叔代表
没有我
听
没有，我觉得自己很无趣。
李叔代表日坛公园雅的部分。
哎嗨，那谁是花的部分？
广电代表花的部分，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来喝一个，
来，
开心开
心。刚讲到这个联名酒，因为我也是最初提供了一个撮合服务，
撮合服务。
对，然后后来其实好像还经历一些过程，就是他怎么去，
太有过程了，
非常非常的曲折。
哎，这个曲折呀，这真是太曲折了。对，我这个曲折不是说不顺利，而是说我们这个工匠精神。啊，精益求精，想把事做好。
对，为什么拖到冬天才发布呢？
从我们拉这个群，我忘了几月份了，可能应该是九月份吧。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日产是吧？九周年。
对，你问我多久，我说那个最多那个发酵一个月吧，咱们夏天的尾巴。
对，然后我们就拉了群，拉群之后说，哎呀，咱们日产公园九周年， 是吧？咱们得奉上我们的心意。
对，
后来这个道哥啊，还有他公司的其他的朋友，就专程来到北京，然后我们一起来造访了日坛公园。为什么是造访呢？就造访的是那个日坛公园。
对，对
啊，就是我们给日坛公园这档节目起名字的那个北京的那个公园，就叫日坛公园。这个坛就是天坛、地坛，
我们真去了，
月坛，
对
啊，日坛的那个坛，
嗯
啊，然后去了之后，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日坛公园这个公园里边找到一种风味，所谓地域之味啊，就是我来的地方嘛。然后找这种方位，我们来酿这个酒。
缘起，
哇，那真是，我们就大夏天逛公园挺热的呢。然后一开始第一个创意是说做一个野菌的啤酒。
对。
然后从日坛公园的这个土壤里边就采取一些野菌，用它来酿酒。
后来发现真野，
空气里，
太野了。对，就是如果在不如果一定啊，就听节目的朋友，听朋友的节目里边，一定有人参加了我们今年。几月份啊？九月份，是九月份。我们去那个，哎呦，那九月份很早了。我们去海南的一个团，我跟那个小伙子都去了。然后呢，当时咱们花雅专程把他们自己的那个野菌啤酒，就不是我们那个，他们自己的野菌啤酒寄到了海南，中间就一路辗转寄到那个酒店，然后酒店的那个前台放在冰箱里，拿出来给我们喝。对，然后我们等于说就是第一天的那个。就是大家那个团餐吧，然后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拿出了花雅寄来的野菌啤酒，每个人尝了一尝，
真野啊！
我一喝，我说哇，这个臭袜子味儿，我疯了！当时不好意思说嘛，对，最搞笑的就是我们当时就所有人喝了一圈，问题喝之前我们都说只说那个烟台这边寄过来的，我们马上要出了一款酒，野菌精酿等等。啊！大家喝了之后，哇，一个一个不说话，面有难色啊，就不好意思说。只有唯一例外，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普利文化的郑阳老师，喝的时候，哇，这酒好啊，这酒有味儿啊，我喜欢啊。
懂的，
不是，我觉得更没希望了，我觉得更没希望了。对，因为他就是去那种什么。最野的地方啊，就是恨不得就是喝那个山泉水，然后睡茅草棚，然后咬一身大包，都觉得很开心的那种人。对，让他觉得好，我觉得这个酒一般人都接受不了。
这就是不好接受。
对。然后本来我以为我是个野人，喝完之后我觉得
还不够野，
我可能也不够野，
还需要修炼。
后来我就非常非常委婉的，非常婉转的啊，在这个群里面说我是野菌啤酒吧，可能这个哎呀这个、
换个方向，
还是换个方向吧。后来又换到第二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说，因为还是想从日坛公园里边找这个灵感嘛，找素材嘛。日坛公园里边其实它大部分的原液的品种都是一些挺日常的，就别的地方也有，但是比较多呢，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叫二球悬铃木，
李叔现在是专业的，
专业植物专家，二球悬铃木。我说咱们做一个二球悬铃木的酒吧，说这玩意儿好像有毒，我说那可能做不了，我说那能做什么呢？然后说要不然做一个银杏的啤酒吧，我说银杏不也有毒吗？人说但是你没有在日料的饭馆吃过炒银杏吗？我说炒银杏确实也吃过挺多的，对，所以当时是怎么的就想到银杏这个方向了？
对，当时还真是这个过程，就是一开始我们说是酿个野菌啤酒，我们就在日坛公园里收集一些野菌，这个是
现场采样，
现场收集，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北京
对啊，特别好，
我也在北京生活过好长时间，我是这个。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东西没法即刻复现。就是没法，我过一个月以后马上拿给李叔，我说李叔你尝尝，这是我们的野菌啤酒，这怎么着，他要等一年那或者半年啊，对，
驯化一下。
如果真用日坛公园那个野菌酿的话，得酿个一年半年的，
因为他半年以后过桶要一年了，
熟
成，要把他那个
十周年，
把他的蜂角给打磨一下。
关于这个酸啤酒啊，我们就是有很多大牌，可能天成知道三全，就是很多人，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第一次喝这个酒的时候倒掉了，三
天
我们不喝。然后或者是说，哎呦，这个酒你是给我蘸醋的吧？就是蘸饺子。
不，除了我们的合作伙伴郑阳老师之外，我真想问，就是两位专家，这个野菌啤酒，这个臭袜子这个东西，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节点，一个分水岭，你突然会觉得臭袜子也别有一番芬芳呢？
其实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它是一种香型吧？ 可能确实是，哎，
臭袜子一种性。
我不知道李叔知不知道，曾经看没看过互联网上的一个段子，或者不是段子吧，这是个事实啊。
哎，
就是一种物质叫银朵，这一种很复杂的一个化合物。你让我现在说，我也说不清楚，非常复杂的一个化合物，它就是茉莉花香型的最主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粪臭味儿，就是你给它稀释。就本来浓缩了它是臭的，稀释了它是茉莉花香
哦
啊。然后我们家，我在烟台，我们家旁边是个动物园，我们家旁边那个楼养了两只河马，
嗯，
它河马它吃西瓜呀，在干什么啊？对，然后它
河马不是
对
不是只吃西瓜、啊，
对它吃，对它夏天的时候它会吃西瓜，但是每次就是下完雨以后。就是它那个味道，它因为排泄物嘛，它就、而且河马是这样的，
对
啊，
拿那尾巴跟一个螺旋桨似的喷。
对，哇，这个味道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喝这个野菌啤酒，一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风味叫马厩味儿，因为我们从小我们没接触过马厩啊，不知道马厩什么味儿、我是真体会到了马厩味儿是什么味儿，就是那个味儿啊。后来我是专门去了那个
马厩，
马
去闻了闻，
马场、
哦，
马场就是那个味儿，
就是那个味儿，
就是其实它的排泄物发酵了以后，它就是那个味儿、
嗯。
你说臭，它绝对是臭的，小区居民肯定不喜欢。但是你说香，它就是跟这个野菌是一个味儿。
你不是反过来说了吗？这不是、
对。但是其实我有一个理解，因为我一直在练这个 CrossFit， 然后一直在关注这个营养学
啊。对对对对、
啊、
对，道哥还是一个 CrossFit 这个街身上面的一个高手。
对，可以这么说吧，我是曾经是一个教练啊啊、要教别人的。那么其实咱们人从基因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我们能吃饱饭，能够确定我们吃饱饭，也就是近这一百年之内，可能对于咱们来说都没有这么长时间啊，有精制糖也是这么长时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全无菌的环境，或者是更干净的这么一个卫生的一个环境，也是近几十年才真正能达到的。
嗯，
真正能达到。所以人是要接触细菌的，也就是说，人吃的东西，如果你只吃精米白面，你就会发生健康问题。
嗯，
你的胰岛素也好，你的血糖也好，会伴随着你身体出现一系列的不好的反应。
因为作为一个 animal， 你的身体不是这么设定了。
对。从远古的时代，你就是要接触这些野菌的。也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喜欢，有的人会喜欢野菌的味道，真的是因为他从基因的设定里会喜欢。我是这么理解的。
比如说那个皮蛋啊，臭豆腐，其实它那个低剂量是很香很复杂的。
对对对对。
咱们不是纯粹喜欢臭，而是因为它的那个复杂的这个层次。嗯，当然如果是真的到臭袜子的程度，我觉得我也会觉得恶心，但是大多数时候它没有那么的臭。
对，
它就是一个，
它还有香味，
谷仓。
嗯，没错。
比如说那个咱们可能农村里面不是每一家都有马厩，但是都有那个麦垛，
嗯，
谷仓那种湿润的那种感觉、那种气息很原始的，很田野的感觉。
包括猪圈鸡圈，你说香不香？肯定不香。
对
对，
但是你会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味道。
对，就是很有活力，就是很接地气儿，对吧？
对，
所以它是就是不能过量，过量就恶心。
对，
但是有一点点的话会增加层次。
嗯，
所以拉回来说，这个方向就 pass 了 ，pass 了，
都赖我，我还不够野。
这个方
向、一年之后啊，一年之后，
这必须的。这个、
十周年。嗯，在咱
们、
那个、
我们三月份就可以在这儿日坛公园，
日坛公园
重新
野
柴柴
野菌精酿
日坛公园。
对啊，
嗯，
不，大家图什么呀？花那么多钱买臭袜子，我自己就有，闻自己的不行吗？
它时间成本高啊！对，
这个就是可控的受虐，就像辣味一样，辣味不就是一个痛觉吗？
对，
可控的，
嗯，
哎，痛觉。
对啊，同样是臭，我这臭味来自于日坛公园。
对，
那不一样，
不一样，
绝对是日坛公园里边的这个泥土发酵的。
对，
然后它还有做坏的几率很高，50%可能就坏了，我们就不能要了
啊，就扔了，
一检测坏了，
对
啊，给我给我，
那不不行，那
我喜欢，
给谁也不行，那就得倒掉了，
等到明年得，
那就等到明年，
太好了，
所以就第二个方向了，
哎，
第二个方向我们就说，也是结合了大家的意见，说我们哎日坛，我说我也在北京，那北京到秋天到底什么味道啊？那就是李叔和这个小伙子
罗总
啊，对，然后说能不能把这个银杏给他？我说好啊，这个银杏我们回去就试。
对啊，
我们试了三种办法，一个是银杏的提取液，
嗯，
第二个是这个银杏叶，第三个是银杏果。其实反过来，第一个就是银杏果， 银杏果我们是想什么想法呢？我们就把银杏首先是把它粉碎了参与发酵，然后觉得这个一个是周期太长啊，就跟着这个时间来不及。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有微微毒性，你到底用多少，我们现在真的没法判断。
对，抛开剂量谈毒性，
没错
啊，
那耍流氓，
抛开毒性谈剂量，
对，
那也不行。
对，然后如果是整果进去浸泡呢，它会泡碎了，你到时候给消费者会很疑惑，疑惑就是你这杯酒倒出来以后，你这些渣子是从哪来的？那我们觉得又不妥不好，然后银杏那个提取物嘛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点疑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从哪儿去采购这个原料？因为我们对原料是非常看重的。后来我们反来覆去，我们想不如给它额外增加的一个花香的味道。
对，所以关于银杏果的部分全部推翻，
全部推翻。
对，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探讨、
尝试
啊、尝试考量。全部推翻，
经过了应该是两次三个周的尝试，
对，
就
对，所以为什么九月份开始酝酿到十二月底才出来、
嗯，
就是不停的自我推翻，
确实是过程，我也在群里看到，确实也尝试了，对吧？有一些这个风味它不是很明显，那也
没
有意义，
对，
嗯，
然后就改成了花香，
改成花香，
对，
花香这个更多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酵母的发力
发酵
啊、
嗯，对，
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用了两种酵母来进行的。前后接力的发酵，
接力发酵，
把这款
双酵母
做出来，
来吧，花香，
来
来
来，
来
走起来。
这款酒的名字非常炸裂，
对，就是这个，刚。
现在必须得有请我们的肛门赛松之父，对，为这款啤酒命名的人天辰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为什么我是？
因为是你写的名啊。
本来
我只是
举个例子，我只是举个例子。
本来不叫这个，我们本来叫一个很正常的名字，
不是小伙子起的名吗？我
不是
啊，
是他起的。
是这样子，因为我看到那个热坛饮品设计师去设计酒标，对吧？
对，酒标是我们自己设计师做的，
设计师也挺贵的，对吧？都花精力了。
就
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名字给改一下？然后是谁回了一个说怎么改？我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叫肛门赛松，那后来那个例子就被采用了。
不是在群里边。小伙子当场否定了你的意见
啊，
说这个不太行吧？嗯、对，后来
不太合适吧？
对，然后我专门给打个电话，我跟他电话沟通，我说：“试问天下有谁不想拥有一款叫做肛门赛松的啤酒呢？”他被我说服了。
而且后来你们确认的时候，把赛松的赛还写错了，变成那个塞。然后我说这个错别字，这里不能有错别字，不然因为我根本
笑
错。
对，就是你知道吧，很多东西就是很多的偶然啊，
对对对，
机缘巧合
是。
对啊，对，当时我说服了他，我觉得这东西说白了，咱们这酒本来也没指望咱，因为我们也不是一个那种工业化什么纯商业化的东西，你也不是一定能卖多少，
可是好玩。
对，就是好玩开心，那咱们就奔着开心去。
对。
对，如果能够理解什么肛门赛松这种幽默感的朋友，欢迎加入我们。
对
啊，如果不能理解，你觉得啊这个太奇怪了，那你就
这个，坦白说，我也不懂最近是发生什么。这个赛肛门这个梗、
啊、
是最近一年才有的，对吧？
最近不到一年。
对啊，就是因为我那个我、
啊、
我自罚一杯
啊，自罚一杯吧。
我没听到那个这个梗
听节目，不，我们
他的来源是什么？
肛门组合呀。肛门组合，
你
不知道吗？
你个火总，对吧？
对啊。
但为什么叫肛门？
回去复习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肛门。
所以这个还是那个，
就是人家
听友
《人间攻略》，我们俩有个节目就回答问题，叫《人间攻略》
啊。这个是我唯一不听的。
人家你大爷，对，我给你发个你《人间攻略》，就我们俩有一天录音之前
啊，
然后他说：“哎，咱们这节目别叫李叔小伙子了，觉得挺没劲的。”我说：“叫什么呀？”他说：“你叫李大刚啊，因为我以前叫过李大刚，因为我刚院的嘛。”对，李大刚，李大刚 啊！我说你叫什么呀？他说我叫冯大年。我说冯大年，
冯大年我知道，
就别说了吧，这是别的节目的名字，对，大家会混淆的。你叫冯大门，其实我是开玩笑，我故意岔的。他说冯大门我可以，我说我靠，你这个心理素质太强大了，所以就在等大家也是就是录音之前像咱们一样胡说八道、聊出来了。我说那咱们是肛门组合。他发现肛门组合非常受欢迎，对吧？大家喜欢肛门组合的这种洒脱，这种不羁感，对，
这种野性，
野性的魅力，
和这个赛松就很配。
就很配、
嗯、
对，所以当时花亚给我们寄了好多好多的酒，直到寄到这款赛松，
嗯，
他喝完之后，这个酒不错呀，这个酒厉害呀，然后我喝完之后，我的反应说这个好喝呀，两个合在一起了。
对，这个应该也是为日坛专门定制的，因为我都没有之前喝过，就是我之前喝过舒伯特面包嘛，是他们另外一款、
谁都没喝过
这个烈性赛松嘛、
嗯、
这个是降了酒精度数，并且它有一些新的，就是包括酵母，
两种酵母接力发酵，
对，
它是个新的赛松，
这个真的是一个定制款，
对、
只有我们这儿有，
对、
这个我
可以新款
科普一下，这个
哎，
这个天成更专业，但是我可以代劳了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季节性的，在农场里新丰收的这个麦子做的啤酒，但是呢在比利时这个地区呢，其实它的风味更多的是来自于酵母，我们的酵母一般分两种酵母，一种是拉格酵母，一种是艾尔酵母，那么这个赛松这种酵母呢就是艾尔酵母，那么、对，酵母呢，就啤酒酵母一般是不产分香的，产分香的酵母只有一种，就是只有小麦类啤酒，这种酵母是产分类的，分类的
分类就是说新香料这个味道，
新香料这个味道，哎对
哦，
哎，分类有好有坏，你像啤酒出来的这种香味更多的是这种愈创木酚，这种香蕉味，这种丁香味，
哎，
但是也有医院的用的药酚啊，就那种药味、啊，就是也是这种，
嗯，
但是这个小麦啤酒呢，一般来说跟这个产分类的野菌杂交产生出来的这么一个酵母，唯二的能产生分香类的酵母就是赛松类酵母，最原始的一般认为是来自于比利时地区的
哦，
这种分类喝起来的感觉，我们原先这个喝起来感觉就是这个一个新香料的味道，一个微微上扬的这么一个花香，那么作为这款定制的啤酒来说，我们就想哎呦把它这个花香的表现，
嗯，
尤其是小白花方向这个表现的更好一些，所以我们又选择了一款酵母来给它进行一个接力发酵，那么就相当于这是一个双酵母来进行的这么一个发酵，这个整个在精酿啤酒界是比较少的，其实尤其是在国产的这些精酿里，而且我们今年25年所有的产品里只有这一款是完成接力发酵而且效果不错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款产品、
哇，这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啊，这因为我作为一个精酿圈，我觉得依然是一个门徒啊，一个学徒，不太懂，对，包括赛松这个酒寄过的之后，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喝赛松这个品类的啤酒，对，
你喝过你忘了
啊啊啊，我哪喝过呀、你们家呀，
肯定喝过
啊，喝过 sorry， 对，反正我的概念上好像说对赛松那个品类的那个独特的风味没有什么概念，真的是第一次喝，对，我觉得这两年我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啊大事小事嘛，哪怕是一些我可能没有那么了解那么擅长的事儿，我会有一种本能的判断啊，一种感性的判断，就是我喝完那个酒之后的第一秒钟我感觉就是它了，对，因为我们一直在选一款我们的主打的酒嘛，因为这个为我们卖这个酒里边的赛松，这肛门赛松占了三罐，然后另外三罐其实其他的啤酒嘛，对，我说就是它了。
我觉得就虽然咱们作为从业者一定得讲清楚，但是咱们市场大家喝的时候就不一定要知道怎么
对啊，下次你那个什么暖瓶大赛找我当评委啊，
对，
我纯外行啊，
我们那个预算有限，没办法报销差旅
啊，现场喝呀、啊、
那必须的，
那你为什么找别人不找我呀、啊、
找你对，所以这个酒我觉得就是你刚才李叔说的，就是他首先从业者会觉得他的那个味道层次非常丰富，
嗯，
包括一些新香料啊，包括纸香的这个味道，包括那个花香的这个味道就都有啊，同时发酵的很干爽，但是你喝起来的话呢会有一些就是甜蜜的这个蜂蜜的这种感觉，
yeah, so sweet，
对，但其实它收口是干爽的，不会让你觉得很甜蜜，
没错，
所以就专家觉得它很有水平，然后大众市场会觉得它只管上好喝就行了，对，
是。录音之前我还问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问题，我说咱们那个肛门花香赛松啤酒，啊，是花香什么香？不会是菊花香吧？然后两个人沉默了。
这个菊花这个香型比较罕见，
对，
这个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咱们啤酒的话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风味，
嗯
嗯，
我们的描述方式和其他酒类有很多类似，但是有一些也是不太一样，就包括这个咱们讲的花香其实已经就差不多
aroma， 嗯，
对，然后最多是感觉上面是更加清新一点，像这个 白花，
没错，
然后或更加深沉一点的，
嗯，
就是个什么红花，
对，
或橙花，
对，橙花，嗯，
对，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清新的，
嗯，
那具体是什么花，
嗯，
是不是菊花，这个大家自己来喝一喝，
嗯，
品鉴一下。
对，菊花也有白花，也有橙花，嗯，
啊，是吧？
啊，对对对对，风味都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就是，嗯，肛门菜松确实，我觉得会给我很多很复杂的、很曼妙的风味。
对
对，
这种也是精酿啤酒的魅力，就是我们不能喝到什么，
嗯，
比如说喝到一个橘子味，那因为加了橘子，就没啥意思。
嗯，
就是通过发酵带来的，它就会给你很微妙的，然后很复杂的，就是若隐若无的，甚至是不同场景啊，不同心情，想到不同东西。嗯，
其实有意思，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包容的一个事儿，而且
是的，
很微妙，这些物质，或者是这些风味，因为它人都是有各种阈值的，即使某些香味你达到了这个阈值，好，你一杯果汁加进来，全覆盖了。所以这是酿酒，
嗯，哦，
酿酒是一门艺术，
是不是？
对，就平衡性，
嗯，是个艺术，
就是到底你是侧重哪一个风味？
哎，嗯，
有些时候稍微一不注意，然后就被有一个很简单、很廉价的风味被它占领了。
对，
是的，是的，
嗯，对。而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香蕉味儿、茉莉花味儿，就这种的，就是它的阈值很低呀，啊，阈值很低，代表着你要极其克制，你一点是它就很多很多，就把其他的风味掩盖了。但是也有做的好的茉莉花风味的，就是它还有保持着一些其他的风味的，都有的啊，
嗯，
这是很难，就是这样。嗯，
最后说回来啊，我们这次跟花雅合作的这个啊，酒前喝酒，有花有解开门，真的有花有酒
解
开
门，
哎呦，这名字写真好，
太妙
了，
谁起的？
一位古人起的，
老话说，
老话说是吧？有花堪折径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花有酒解开门。
哎，好，
是不是？
嗯。
哎，我刚才喝的就是这肛门菜松，哇，这味道，
这个对吧？冬天喝是不是？
哎呀，无敌了！我要是听这些节目，我现在就下单。我已经听到那种芬芳，哇，那种风味，
对，
啊，那个层次，
酒精的温暖感上来。
哎呦，
你们可能卖的没了，快
啊！真的吗？
啊，量有限。嗯，
那最后一些怎么买呢？
打开日常公园的那个公众号，不，打开本期节目的双note的，我们就会有这个购买的链接啊，再不买就没了。对，再不买，你就喝不到这款啊，肛门花香赛松，而只能喝到我们十周年的肛门野菌精酿了。
野菌，
这个是真快没了，我看见，因为生产是有限的
啊。
对，然后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咱们最初讲什么冬天喝啤酒嘛。还有很多点是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礼盒，就是首先冬天啤酒咱们是天然冷链啊，很多这个酒它其实是比较脆弱的，
嗯，
然后咱们需要一个冷链的这个运输环境，这样能够保持咱们酒厂的一个状态给到大家喝。
哦，
然后同时的话，咱们不是蛮过年了嘛，什么走亲访友啊，或者家庭聚会
啊，对对 对， 对， 对，
咱们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风味，像这个酒的话，我觉得可以适合老饕喝，也可以适合小白啊，大众啊，市场来喝，
嗯，
还有这个礼盒里面是还有这个光芒西打，对吧？
光芒西打就是一个芒果口味的一个
西打酒，
西打酒，
这个是这也是爆款，
非常的这个宜口。
还有一个那个刚才咱们喝的那个公园帝国世涛，那个就是比较顶了，
对，
就适合老饕，
哎，
就是一杯酒晚上慢慢喝
到位。
对，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还有一个苹果
艾尔，
酸艾尔，
对，酸艾尔，
那是新酒。
那是个新酒，
那个好喝，那个好喝。
对，
嗯，
那我们原产地嘛，太有优势了，果汁方面的。
对，酸艾尔就苹果加了苹果汁，还有包括西打，西打其实是苹果发酵的。
我前段时间就是给我身边好多朋友送苹果啊，天天也收到了，非常好吃。
啊，对对对
啊，唯一拒绝的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山东烟台的朋友，
说不需要
啊，就说不需要，我是烟台人，不是道格另外一个朋友，我是烟台人，我不需要。
这个
骄傲啊，
这个就是烟台人最后的一些骄傲，你不要
烟台人最后的骄傲。
你说
我不需要，我烟台人。
那个陕西寄过来了
吗？对对，
确实很脆爽，
嗯，
也挺香，但是烟台啤酒，
哎呦，我这好胜心强，
牛逼，
我必须寄过来。
你们 battle 一下。
哎呀，
嗯，真的就是不同的人群，就是有适合所有人的，有适合老饕，有适合大众的，
嗯，
都很好。
但是我第三次提醒确实没了，确实快没了，
不，
真的是快没了。
不是，咱们这野菌真的需要一年吗？
嗯，
十周年能搞出来吧？
十周年就是刚刚能卡好的一个时间，嗯
嗯。
但是它是北京来的菌， 可以是这样的，嗯，
对，
哎呀，哎呀，
就是日坛公园的菌，你这个臭袜子你也得喝下去。
来自于北京，来自于日坛公园啊，来自于南锣鼓巷旧鼓楼大街，来自于烧肉人。我觉得就是我们所有的关于北京的回忆，我觉得这个
对
是回忆的味道，
嗯，
是回忆的。
我觉得李叔，这不是仅仅是你我的回忆，这是一代人
一代人的
回
忆，真的，
嗯，
一代人一代人在那个时代生活在北京。
大雾霾天下，
大雾霾天下打不到车，
嗯，
然后但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没错，嗯，
对的那个时代的回忆，
嗯，
啊，而那个时候我们正当年，我们正年轻，
还真是，还真是，
对，真的是太幸福了，
哎呦，
来吧，我们来献上本期节目的另外一首歌啊，本来我让道哥这么两首歌，一首花一首雅，结果这个被我抢了一首啊，
嗯，
这个李健的歌，啊，
我推荐了一首。是我就不说歌名了，
哎，
大家自己想。但是它是利于植物生长的一首歌，非常的好玩的一首歌，非常的有意思的一首歌。据说你给植物放这首歌，它就会好好生长。
嗯，行，那我们最后就把这首这个植物生长歌里，
植物生长歌啊，
嗯，啊，来结束这本期的节目。然后呢，我们大家就是喝起来啊，开心起来啊。买这个日坛的啤酒，
嗯
啊，
2026年的春节，大家喝起来，
喝起来啊！来，
我又买，
来，
怎么回事？来，
有花有酒，这个李叔这个
解开没？
哎，解开没？